请谨慎穿烫。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圣日，主，我们满心的欢喜，因为你的复活，主，我们有盼望，因为你的复活，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要救我们脱离这黑暗死亡的权势，让我们在永恒里面与你一同得荣。主，愿你今天得着我们的心，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愿你也可以让我们预尝那天上好的无比的盛宴。愿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样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这里跟我们一同敬拜主，对不对？哇，看到很多熟悉，也看到很多新的面孔，很高兴。不过今天讲到的经文呢，如果你们前面两次没来的话，可能有点突兀，因为其实这一次呢是我们讲士师记里面基甸这个人物的第三次讲到啊，所以跟前面的可能会有点关系，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点连不上的话，欢迎大家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回前面两次讲到，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点赞、收藏、转发，好不好？那如果你第一次听也没关系，我相信大家能够明白今天这次讲到的。那其实这一次讲到，我告诉你，其实是整本《士师记》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那你没有听错，我讲的是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大家可能不觉得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有多么核心，对不对？都不知道讲什么啊，各种素又荆棘什么的啊。而且这段经文它的主角叫做什么？亚比米勒，就是他既不是一个士师，他又不是一个正面的角色，那为什么他会是整本士师记里面的最中心的一个角色呢？那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之前讲到时候跟大家提过，士师记里面一共有多少位士师？12位，有6位叫做什么？大士师，因为他们的故事比较长。有6位叫做什么？小士师，因为他们的故事什么比较短。但这些长短的故事其实是什么？完全在穿插在一起的，而不是说先长后短，先短后长，而是他们是穿插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从经文的长度上把这些去分析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些士师的故事的最中间那个故事是谁的故事呢？是亚比米勒的故事。那这个位置很特别，因为在以色列人希伯来文学里面，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文学手法，叫做平行交叉结构。那简单点讲，就是说他们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一段文字的中间的位置，用今天的话来说 C 位是最重要的位置啊，对不对啊？ C 位出道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实际是很有趣的，他最重要的故事并非记载了一个士师，而是记载了一个假王亚比米勒。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把他的故事作为最重要的故事？因为士师记整本书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偶像崇拜之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身份。那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叫重寻主恩，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半年是先探讨一个关于身份丧失的问题，下半年再讲身份恢复的问题，这叫做重寻主恩。而在身份丧失的最高潮，上半年的最高潮，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就是亚比米勒，被一群敬拜巴利的以色列人推举为王，然后在什么呢？反手攻击他的弟兄的故事。所以这也正好了回应士师记里面 一直出现的一个回声，叫做什么？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很明显，以色列人要造一个王，很简单的，很快他们就能造出来。但这个王并不能阻止他们心里面任意而行，因为他们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们心中真正的王。那所以我们看旧约的人物记载的时候啊，那我们不是只是看他们的个人道德如何啊，好的我们去效法，坏的不要效法等等。我们要去进一步了解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慢慢了解，就是这些故事情节如何展开那个时代的一个主题啊，所以个人跟时代的主题如何联系一起，这才是圣经有意思的地方。那所以下面我就跟大家看一看亚比米勒故事里面的情节是如何展开四世纪整个年代的这个主题的。那要了解亚比米勒，我们先得说谁啊？还是得从他爸爸基甸入手。在基甸故事的结尾的时候，四世纪记载了他下半生两件很有问题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面造了一个黄金的以弗德。那可能你会问了，基甸造这个玩意儿干嘛呢？对不对？那其实这后面有个故事。那我们前面两次讲到讲过，就是说基甸他倚靠神打败了那些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就被救出来了，然后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想了，哇，基甸这么厉害啊，要不干脆让他来当我们的王吧。那于是他们就什么找到基甸，跟他说说啊，你既然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吧。那大家要记得哈，当时候以色列没有君王制度，君王制度是迦南人的他们的习俗。那以色列人是想模仿他们的制度，所以提出要让基甸家世袭去做王。那基甸怎么回答？那基甸就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们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心里还是很清楚的，就是神并不喜悦他们效法迦南人的制度，所以他拒绝了以色列人的要求，而且还劝以色列人说，你要接受神来管理你们。表面上来看，基甸其实心里拎得挺轻的，对不对？他很明白一些关于权力方面的属灵原则，没有贪恋王位，对不对？但接下来基甸拒绝完以色列人做王之后，也发现他却要求他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基甸就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们，请你们个人把所夺的耳环给我。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跟米甸人打仗，他们都带着那些什么金耳环，然后他说，你把这些金耳环给我，交给我处理。那当然基甸不是说想独吞这些东西，但基甸这里的处理方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他对战争的战利品如何分是有规定的。那要详细看的话，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民数记的第31章，那规定说战争战利品必须分为四份，一份你要给军队，一份你要给以色列人，一份你要给祭司献祭，而最后一份你要给在神面前的利未人。而且分的时候要怎么分呢？必须在大家面前一起分。但在这里呢，基甸要求以色列人把这些金子交给他全权去处理，很明显这是一个什么越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基甸用了这些金子干什么？基甸用它来造了一个以弗德，立在了本城俄弗拉那里。然后后来 以色列人就拜他，成为了基甸家里的一个王罗。所以这里基甸造了一个什么以弗德的像，那是什么呢？那是祭司穿的衣服哈，那是祭司穿的衣服。你表面上来看，你看哇，基甸挺属灵的哈，拿了黄金啊，造了祭司的衣服。但大家留意，其实这是一个讽刺的象征，因为在士师记早期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当基甸他顺服神的时候，里面在第六章讲到有一句话叫做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其实降这个动词希伯来文叫做什么？披戴。耶和华的灵穿在了基甸的身上。但在这里，当他滥用自己的名声，造了一件以弗德，造了一件祭司的衣服的时候，这时披戴在基甸心里面的就不是耶和华的灵，而是什么？他自己的骄傲啊。这点在下一件事情里面看得更清楚。那下一件基甸有问题的事情是他的家庭问题。基甸有70个亲生儿子，因为他有很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基甸给他起名叫做亚比米勒。基甸那么多妻子还不够，还要在另外一个城市世界里面养了一个妾。妻和妾的区别是什么？旧约时代这在于他们的孩子有没有继承权啊。有意思的地方是，基甸给这个本来没有继承权的孩子起了一个很霸气的大男主名字，叫做亚比米勒。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我爸爸是王。那很有可能是某一天基甸去到世界跟他的妾在吃晚餐啊，喝高了，然后就开始吹了啊，我要是想当王的话，那些以色列人早就捧我了哈，我是为了大局观我才没这么干哈，你不信的话我给孩子改，今天就改个名字啊，我爸爸是王啊。当然这些情节是我猜测的哈，他不一定是真的哈。但是亚比米勒这个名字是不是基甸亲手改的？就是他亲手改的，对不对？是他亲手改的，难道不正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某些骄傲吗？所以不难想象，当亚比米勒成长起来的过程之中，听着别人喊他的名字，看着父亲以前立的那个以弗德的金像，他渐渐懂得了爸爸内心里面那种对权力的隐藏的欲望。但他又只是一个妾所生的儿子啊，他在他爸爸那边没有地位啊，怎么办？于是他就找到了他什么母亲那边的家族，要去动员他们。然后他就对母亲那边的 家族说，你觉得是我父家那边的70个儿子管你们好，还是我一个人管你们好？你要记得我才是你们的亲骨肉，对不对？然后世界人就说，哇，是他原来是我的弟兄啊。那大家可能很好奇，为什么亚比米勒一动员世界人，哇，这件事情出奇的顺利啊，很顺利的。我想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其实世间人什么早就想这么干，他们早就想这么干，从哪可以看出来呢？那下面一段经文大家看看很有意思。当他们想捧亚比米勒做王，刚好歇口气哈。 Hello. OK， 谢谢。好，他就去到他父亲那里把那72只杀了，然后最后世界人就把他立为王。但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家留意有一点，就是他里面充满了很多偶像崇拜的元素。那首先大家看到世界的钱是从哪里取的，是从巴利的庙之中取的。然后当亚比米勒抓住了基甸的72只之后，他做了一个动作叫什么，把这些儿子都什么杀在了一块磐石之上。这是一个什么动作，类似于迦南人在拜偶像的时候献人祭的这么一个动作。最后示剑人和米罗人在示剑的橡树那里举行仪式，立亚比米勒为王。那如果有对创世纪熟悉的弟兄姐妹，你记得这个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本来是亚伯拉罕用来纪念神的一座坛，但现在他们想借用这个地方把整件事情变成是一件属灵的事情，但其实只是他们心中对迦南的那种王权制度的一种向往而已。所以亚比米勒一跳出来说啊，我想当你们王的时候，你发现世间人就立刻什么顺势而为了啊，很有意思。那小结一下亚比米勒称王的整个过程，你发现这个过程是因着他对权力的欲望，加上一群想效法迦南人君王制度的世间人的支持，最后在一系列的迦南偶像异教仪式之中达成的一个加冕的仪式。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假神造了一个假王，然后什么呢，找了一群假的国民来跟随他啊，所以就整个都是一个造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啊？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是约坦啊，就是基甸那70个儿子里面唯一幸存下来的那个儿子，他在向以色列人说的那个比喻的那个重点所在。那我们再来看回一开始的那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一群树木想找一棵树来当王嘛，对不对？然后没有树答应，最后却找了什么荆棘来做他们的王，对不对？但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那一开始拒绝做王的都是些什么树呢？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这是什么树？能结果的树。最后答应做王的是什么？荆棘。不仅不能结果，还把地里面的养分会什么夺去，最后整个森林都会被破坏，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在经营他的王国，他只是在什么呢，毁坏这一切啊，到时候他自己也做不了王，对不对？所以整个事情最后就成了一件叫做什么无意义无结果的事情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害了青青的性命，对不对？所以最后的结果，其实亚比米勒的下场就像约坦所预言的那样。那后来整个故事里面有另外一个更有野心的人叫做迦勒兴起来，然后迦勒又用了一个类似于偶像崇拜的仪式把世间人聚集起来反叛了亚比米勒，然后就两边就互相厮杀，然后最后世间人几乎全部被杀死，然后世间城被完全毁坏。但亚比米勒的下场呢，就是在战乱里面被一个妇人扔一块磨石啊，就是那磨东西的一块磨石，我不知道那个妇人为什么那么大力气就一块磨石扔下去砸在他的脑袋上，他就死了。所以你发现最后亚比米勒的死是很讽刺的，那他 为了自己的野心跟事件人联盟，想做王，但后来事件人却支持另外一个人背叛他。他想通过偶像崇拜的仪式让自己的王位合法化，但他却被同样的人用同样的偶像崇拜仪式来反叛他。他本来想依靠母亲家族的势力来获得权力，但最后却被一个妇人取了性命，很讽刺，对不对？所以整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各方都是受害者，祭奠家、事件人啊，亚比米勒自己三败俱伤啊，所以他们所经历的伤害，甚至比当初米甸人进攻他们的时候更加严重。米甸人只是把他们的农产品都抢走，对不对？但他们却互相残害生命，甚至把整座城市都摧毁了。好，那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聊的那个问题哈，四世纪为什么要把亚比米勒这个故事放在最中心？因为在整个故事里面，各个角色的互动最能反映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内心。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正是整本四世纪的回声。那这并非说以色列中没有君王制度，所以各个人任意而行，他是说当人心中没有一个对何为王的观念的时候，他们是无法辨别出一个能够带领他们的属灵领袖。今天他们觉得基甸厉害啊，就要基甸做王，明天他们看见亚比米勒符合他们的渴望，他们就要拥戴亚比米勒，对不对？甚至为了他杀死了基甸的后代。由此可见，他们心中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王的观念，这是导致他们随心所欲的原因。其实今天社会是一样的，那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工作，如果你要聘请一个部门经理，但你都不知道这个职位怎么帮助这个公司发展，那你就不可能在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才，对不对？如果你要投票给一个总统候选人，但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个国家领导应当是怎么样，那你就没法投票给一个合适的候选人，对不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啊，那我们讲到影响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看一些很外在的东西，比如说学位、能力、个人魅力啊，说话谈吐啊，网络流量等等等等。但我们为什么说一个内心的标准是否真正我们可以把握的？还是说我们没有这些标准的时候，只能把握这些外在的东西呢？这值得我们所思考的地方。正确的一个王权是从人心里有正确的观念开始的，合神心意的君王也是把子民引向神而非他自己。那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你如果比较新约和旧约，你会发现亚比米勒他用了3年的时间想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但他的最终的统治是失败的。3年之后，他的王权不复存在。而主耶稣呢，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地上服侍众人，但在这3年的时光里面，他没有用他的权力和欲望去统治地方，而是在地上用了3年去服侍人。这3年好像他没有建立起任何的王位，但在3年之后，神的国大大的扩张。其实大家如果从肉身上去看的话，你发现耶稣他才是来自于君王的血统，对不对？他是犹大支派，他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身处的年代什么年代？以色列人刚好在罗马人的镇压之下， 急需一个王帮他们来民族解放。所以按照耶稣的能力来说，他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当以色列的王，如果他想抓住这个时机的话。但耶稣并没有满足以色列人让他做王的要求。在他的服事里面，耶稣首先呼召人的是内心的悔改，因为神的国是因为对神的信心而建立的，而不是靠一个外在的制度或者某个大能的领袖而建立的。另外，神的国的领土是人的灵魂，是每一个因为脱离罪而得以自由的心灵，而并非人口或者是规模。所以耶稣没有天天去数那些跟着他的人的人数，但他非常真切的关心真正跟随他的人的内心是否真的有自由。而且神的国的制度并不是说我们守了多少的律法和规条，神国真正的制度是我们在圣灵里面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耶稣他会对他的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正好回应了约坦的整个比喻，对不对？何为果子？神国子民结果子，靠的不是一个王权制度，而是内心里面与神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得胜是他的复活，因为他征战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这世界上的一城一池，而是整个属灵的国度战胜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给我们展现的才是一个真正的王的形象，这跟在士师记中亚比米勒这个假王的形象截然不同。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仅仅把这些当作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已。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这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神称我们为有君尊，就是我们是有君王的属性。问题是，我们内心中的君王究竟是像亚比米勒那样一个假王的形象，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呢？还是像耶稣那样的仆人君王？如果基督徒想用自己的属灵身份变成这世界上的王的模样的话，我们很快会失败，也很快会失望。只有我们去效法这位复活的君王，这位仆人的君王的形象，谦卑服侍，我们会渐渐在生命之中经历一个属天的权柄，经历一个死亡不能夺去的一个权柄。所以愿主在这个复活的节期祝福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的复活大能。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向我们宣告，你是那位天上地下真正的王，主你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救出，乃是让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主你更加展示了作为一个君王却在世上谦卑服侍的形象。愿你今天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成为有君尊的祭司，让我们知道如何经历你所赐予我们的属天的权柄，让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人从死亡之中脱离，得以自由。愿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